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东吴大学政治系教授刘碧荣，今天为您回顾上礼拜重要的国际新闻呢。第一个，我们先看在日本举行的七大工业国高峰会议。5月26号到27号，那么 G7 国家在日本的伊势志摩那么举行高峰会议。高峰会议讨论的议题呢，主要是经济、政治和这些海域的这些争端啊。那么对安倍晋三来讲呢，这当然非常重要的一个外交活动，那么当然也是安倍晋三呢全力要能够做好的一个外交公关的一个活动。那么在讨论经济上的时候呢，那安倍晋三特别强调说，这是2008年以后的一个再次同样等级的一个经济危机啊。但是当然与会各国并不认为，并不是每个人都认为说应该像用危机这个字来讲的事情这么严重，觉得日本应该言过其实。那日本呢主张呢，那么积极财政干预啊，那么就是用扩大支出的方式来拯救危机，拯救中产阶级。但是德国和英国呢，则坚持稳定谨慎的一个政策。那么在汇率上呢，日本认为近期的汇率走势啊，是单向而且投机的行为，对实体经济将造成损害。可是美国呢，却认为汇率并没有失序啊，并没有失掉控制，那么反对日本干预汇市。就是七大工业国不见得都对目前的国际经济形势有同样的看法。可是呢，他们终究达成了一定的共识啊，他们达成了，那么也是而且也提出了伊势志摩经济倡议，最后呢，他重新确认三支箭，因为安倍晋三喜欢讲三支箭嘛，金融、财政和结构改革啊。那当然，你说放宽金融，政府扩大投入公共事业的财政支出，放宽法规等结构改革，有的大的方向是这样的，但是也许各国在执行起来不太一样，但是大的方向他们是有共识。那么并且认为呢，基斯文国家呢将在机动性的实施财政战略啊，那么这个推动这个结构改革啊，那么而且呢他们也强调是说呢，汇率剧烈变动会带来不良的影响，所以各国应该制定一套以市场基础的一个货币汇率的机制，避免竞争性的货币贬值，来保障金融稳定。因为各国它常常有竞争性的金融贬值，它那么避免这样的竞争性的这种货币战争啊。那么完了以后呢，那当然他们各国呢也谈到南海，各国也表示呢对这个东海、南海呢表示担忧啊，并且强调和平处理争端的一个重要性。但是呢，当然它并没有特别点名说哪一国啊，就是说还是避免去点名中国。点中国呢，安倍呢他提出来了一个三原则，处理南海问题三原则。第一个，国家呢应该基于法律提出主张啊，基本上就是你要有国际法，你不能，也就是说不能光凭历史上的渊源提出主张。第二呢，不使用武力和威胁。第三呢，坚持和平解决纠纷啊。所以在这里面呢，当然他在中国大陆当然就对这个事情也是非常的愤怒啊。那你G7国家，你这谈经济嘛，你为什么插手南海呢啊？那么中国大陆也不断强调是说G20啊。那么也稍后在这个杭州要开的这个20国高峰会议呢，其实重要性已经超过了G7那么7国高峰会议啊。那么当然各国也在这外交的一个较劲。那完了以后呢，当奥巴马到了那么广岛，到了广岛呢，原爆的这个纪念碑呢，当然得献花，但是他没有道歉。美国不可能道歉，美国不能道歉呢，但是安倍是强调说，这是表示说，因为奥巴马的政策一向都是反核嘛，希望整个国际做成一个无核化的一个社会。那么所以在上个月呢，在外长会议的时候呢，那么美国国务卿 Kerry 呢就先去了看看试试水温，然后那么当奥巴马呢，那么这次再去呢，那当然中国大陆这边的评价呢，就是说你看日本的公关是做得比南京要好啊，大家都记得广岛，那么呢没有人记得南京啊。那么当然也觉得呢，那么韩国这边当然有点吃味啊。那么也有评论说，在整个亚洲的平衡上呢，那么美国呢像是完全是那么这边被日本牵着走。但不管怎么样，你可以看到说这一次呢，这广岛的这个和伊势志摩的这个 G7 高峰会议呢，应该算是安倍晋三的一个成功啊。但是它对于整个国际经济形势最后是有怎么样的帮助？那么 G7 在国际经济上到底能够发挥多少影响力？还是说 G7 的势力呢，或它影响力呢，逐渐式微，最后呢，还是靠 G20， 那么靠20国集团来共同努力才行。光靠这几个已开发的国家的它的个经济呢，事实上拉不起这个国际经济的。那是不是这样的一个状况？当然可以，这个趋势是我们持续观察的。 第二呢，看完东北亚之后呢，我们看南亚。南亚看什么呢？南亚看印度。印度总统穆吉克在5月27号呢，结束了对中国4天的访问。那怎么印度总统到中国访问，到中国访问的时间呢？啊，上个礼拜五结束，那么的时间也差不多，就是 G7 国家在开会的时候，哎，印度到了中国。到中国，印度总统啊，基本上是象征性，是虚位的，他的总理才是比较实权的。可是呢，即便是象征意义，这里面也可以看得出来很清楚印度的布局。那么在印度总统呢，过去啊访问过中国，独立以来一共也只有4次。第一次是1992年，然后2000年，然后2010年，然后2016年。所以你会发现在这一次呢，那么有一些这个分析家呢就特别把这几个年代做个排比啊。你发现1992到2000年，这第二次和第一次中间隔了8年，然后2010年第三次2010年中间隔了10年，那这一次呢相对来讲比较短，它是隔了6年啊。那么过去呢，那么印度总统到中国去访问呢，他访问的停留的时间比较长，那么也去了好多个不同的城市。那换句话说呢，它有些是仪式性的，有些象征性的。那么这一次呢，那么非常短，它只有4天，4天呢只去了一个城市，就是广州，也就是目的性呢比以前更为清楚啊。那也有人特别发现呢，过去呢几次印度总统的中国访问呢，那中国访问他大概是抓的时间呢，那么到中国访问的时间大概都是这个周年的时间啊。比如说，周年庆啊，周年呢，就建交几周年啊，或者是国庆啊，或什么时候？这次呢，也不是建交，也不是什么大的时间，就是2016年，不是整数的年份，但还是去了，所以才会讲说，这次不是仪式性，而是工作性的。工作性就是以后印度的总统啊、总理啊到中国访问，可能就是想去就去，也不见得每次拉很长，他会更为频繁的那加强跟中国的这样的一个对话关系。那么这次为什么在广州呢？广州印度人很多，广州印度人很多。那2015年呢？那么广州和印度的贸易额达到144亿美元，成长了15%，那么占整个中国和印度贸易的1/5强。所以在这个时候可以看到，为什么哦？那么印度总统特别选择到广州去访问。所以不管访州的地点，而他停留时间比较短，他或者说不是仪式性的，没有针对性的，而且他去的这个时间呢，看上一次那么距离比较短，而且也不是特别的什么样的一个意义，特别的什么周年的时间，这可见这种访问会越来越多，越来越频繁。可是如果你放大来看，看整个战略呢，就不是这么简单了。因为过去当然它有象征意义，但是放到整个战略意义来看呢，因为印度总理莫迪6月想要访问美国，所以美国呢很明显的印度是向美国倾斜，这是莫迪当总理2年内4次第四次访问美国，同样2年内莫迪只到了中国1次啊，可以看得很清楚。而这次莫迪到美国去访问呢，是美国加强跟印度的关系，而这次6月份莫迪到美国访问的规格是国事访问，那是非常正式，有可能有国宴的，有放礼炮的国事访问。那么印度呢，其实也想靠美国，可是他也想在和中国之间维持个平衡。所以我们过去看到今年4月份美国国防部长卡特访问印度，访问印度呢双方就军事后勤保障在原则上达成了一致。所以美国在军事上拉了印度之后呢，卡特刚走，印度就派了他的国防部长和国家安全顾问到中国去解释，向中国解释说这个不是针对中国。就像你这样子带过来看，那因为印度总理呢6月份也到美国，而就更加强跟美国的关系，所以印度的总统呢在5月份就到了中国。到了中国呢，那么也告诉你说，哎，像这种访问其实也可以蛮频繁的，就是印度很明显的就是在美国跟中国中间做一个平衡，这是一个印度的玩的一个他的外交的一个艺术。所以我们看了东北亚，我们看了东南亚，看了南亚，最后一个新闻呢，我们看美国。美国看美国大选，美国大选呢，到目前为止的态势，你可以看得出来呢，在共和党这边呢，那当然是川普已经得到了足够的党代表票，也就是他成为共和党的一个候选人，应该是毋庸置疑的。毋庸置疑，所以呢，他也开始跟党内一些和解。 那党内的一些主流派呢，发现怎么挡挡不了川普，不管你是党内的大佬也好，你是参议院的大佬也好，你是矽谷的，你是华尔街的，你都挡不了川普。现在呢，川普也愿意跟他们和解，所以他们的态度开始改变。比如说佛罗里达州的前参议员卢比欧本来认为说可以跟川普一较，可以拼的，他后来弃选了以后呢，两人骂得很凶啊。但现在卢比欧说，哎，我愿意支持川普啊。川普也鼓励他说，那你再去竞选连任，我们参议院不能丢啊。那么国会议长莱恩呢，他跟这个众议院议长莱恩呢，跟川普谈了以后，虽然还没有正式表态说我支持川普，但是一般来讲，党代表大会如果提名他是代表共和党的候选人的话，莱恩也会转向。那么为什么这些人转向呢？因为一个主要的原因是说，我们不能让克林顿家族再出来，所以川普可能是共和党唯一能打败克林顿家族的。所以你这样看了，就美国总统选举呢，倒不是说他的政策，而是说权力，就是你不能让希拉蕊出来。但希拉蕊呢，会不会出来呢？希拉蕊最近还是那么忽然冒出，就是被这个电油门的事情呢，还是缠着。他刚出来竞选时候，那么就谈到电邮门，就是他担任国务卿的时候呢，用私人的信箱伺服器发一些公家的信件，这样就造成很多泄密，这是违反公务员守则的，这违反的违规的。那当然，那么国务院开始调查，上个礼拜国务院报告出来说，确认希拉里这是错误的，这是违法的。于是这个事情现在还是民主党当政，你自家的那么国务院，然后自己调查前任国务卿，然后当然大公无私的说你这个是错的，这是不对的，那当然让希拉里很尴尬。将来共和党这个问题还会如影随形的一直后面追打你的电油门的这个事情。而且川普也很有意思，川普在上个礼拜呢25号的时候接受媒体访问，他说我单挑桑德斯来辩论。民主党后面一个这个老参议员桑德斯74岁，可他还是不退呢。川普说，哎，我愿意找他来辩论。那桑德斯阵营就大为这个一震呢，精神一震，说，哎，可见我们还有机会，不然敌方怎么会挑我来辩论呢？所以他更不退呢。川普这样做当然有搅局的味道。那大家当然也可以看，哎呦，川普跟桑德斯来辩，这有收视率呢，又替川普省了很多广告费。有人就估计川普他一路走上来，那么讲话的大嘴巴到处放炮，到媒体追着他跑，他是广告费省了不少钱，这是蛮有技巧的一个谈判一个竞选的一个策略。可是呢，美国还有第三党，所以在上个礼拜天的时候，美国第三党的自由党在佛罗里达州 Orlando 开全国代表大会，他提名了前新墨西哥州长 Gary Johnson， 那么角逐大位。就两个大党还没确定谁的时候，第三党说我提名 Johnson。 那 Johnson 本来是共和党呢，他那时候讲说，如果你们觉得两大党都不满意，都走极端的话，那是第三党出头的机会，投 Gary Johnson。 可是 Johnson 这人呢，就根据报纸报道，他的主张呢，包括他废所得税、废国税局，他虽然看起来好像比较温和，但是这几个主张看起来也是蛮激进的，废所得税、废国税局。那到底这个第三党都到底会对这两个大党造成什么样的威胁，或抢掉谁的票呢？这后面的发展其实都还值得我们持续的关注。所以大概呢，上礼拜我们抓3块大的新闻为你做个分析，我们下礼拜再见。